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你们为我的祷告。我想这一次的宣教真的很多很多感恩的事情，可能一两个小时讲不完，但是我尽可能的浓缩。首先呢，要谢谢整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带导，因为你们的祷告托住我们整个行程。那因为这几个行程真的征战很多，也很辛苦，没有想到的事情都发生，但是很奇妙的是心里还是很感恩。然后你如果问我下次要不要去，还是要去。那同时我也想说，就是其实宣教绝对不是牧师不是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好像很伟大，跟大卫一跟保罗一样出去，绝对不是。实在是因为牧长们得到像保罗那一种爱灵魂的心啊，还有传福音的那种迫切感，所以出去。那真心盼望下一次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吧。这个是我们要得的基业，我们要努力争取。那我今天所选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我相信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以马忤事的路上发生的事情。我只能说我很阿闷，然后心里面真的看见原来我过去十几年所听到的信息是真的，可是我里面太多的刚硬也好，无知也好，其实就是不信。那透过这一次真的实实在在的被神触摸，我也想我也想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给所有弟兄姐妹。所以我的题目是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那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很犀利的内容，请你们真的是凭爱心耐心的听，因为我绝对不是要夸谁或拍谁的马屁，实在是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如果我不说的话，那个罪是我的，我说的话这个罪就不是我的。好，我们一开始我先读下经文哦。那用起因的方式，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事，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第三天了。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这人往路那里去，说遇见的正如你们所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集在一处，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情都叙说了一遍。我想回到这里哦，对，这是正当那日，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开始，讲的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然后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哦。那特别要看的是十六节的，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不认识他。其实就在说我，当我脑筋不想神、忘记神的时候，我的眼睛是迷糊了，自然而然。不会相信他，当然脸上是绝对愁愁容容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其实也是在说我，很多时候我自以为我知道很多，其实是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这边又讲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也是在说我，其实根本就是不信，简单一句话来讲。然后最后要讲的就是这个，所以第25节，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我题目定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盼望我就是这一次的生命就如同在以马忤斯一样遇见神，然后终于听清楚听明白神对我说的话，心里面开始火热，然后不得不把我所遇见的福音的大能，所看见这次在宣教工厂的所有的事情跟你们分享。我也盼望这一把火能够烧在你们里面，然后真的听了14年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麻木的，真的就如同启示录的所讲的老底家教会，其实我们是常常不冷不热的。那不冷不热的时候是神最不喜悦的。好，我现在先看大纲。这个怎么弄？其中我的大纲在其中有一个其中第一个亮光就是在以马忤斯上的对话，然后这边我有看到就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关注基督耶稣的死，这是问题，完全忘记了上帝的话跟应许。其实以马忤斯的对话不就是这样子吗？门徒一听到耶稣死了，完蛋了，完蛋了，可是都完全忘记他说的三天复活，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问题来了，很担心很紧张，可是就是忘记上帝的应许，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我必保护你，我必引导你，我们是全部忘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其实五月份家庭月牧师的信息一直都有讲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只到达第二层天，常常呢是被欺骗、被迷惑，常常呢是看问题大过于耶稣基督，常常是看问题大过于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被骗的。可是今天神透过 祭坛信息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基督已经死而复活，然后宝座掌权，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直接从第一层天到第三层天去跟他说话，跟他祈求，自然而然我们就不会被迷惑被欺骗。不知道你们现在的生命光景如何，若是还是停留在第二层天的话，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祝福你们。然后第三个就是真的我们的眼光要学习，不要放在问题的本身，其实透过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神要我们经历他的同在，认识福音，得着他的心意的时候，自然而然你绝对会顺服神，你不会勉勉强强的顺服神哦。这是我从这个经节里面上面得到的亮光。然后我的三个大纲就是蒙恩的预见，然后蒙恩的预见其实就是上帝的成就来着，但是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开始是你要有祷告，然后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有心，换句话来讲是你先有心然后祷告，然后你就会蒙恩的预见。大家都喜欢有蒙恩的预见，可是呢常常不知所措，停留在那里，真的很可惜哦。今天我就要跟你们分享这一次整个的宣教旅行当中，我许许多多的怎么样的有心，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蒙恩遇见。然后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整个宣教的开始过程到末了，这个应该不用照哈。然后第三个最后就是鼓励跟劝勉，然后真的盼望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这个不是金钱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心的问题。然后最后告诉你的就是如此做的话，你不但恩典倍增，你所有的问题都会被解决。好，这个整个蒙恩的预见，我刚刚提到，就是其实这一次的旅行，这一次的宣教是我今年一月份的祷告题目。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年底的时候我们就预备新一年的祷告， 对， 对，这就是我其中的一个祷告，感谢主全完全成就。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有心，自然你祷告时候神一定成就，那么这个成就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蒙恩的预见。其中然后我想分享就是什么叫有心啊？我这次的旅行我是发现我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真信神的话的人，还有真相信祭坛信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呢他们听了绝对不会停留在知道的状态，或者是知识的状态，或者是知识的状态，一定会赶快来到上帝的宝座前去求问他，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怎么做？这就是蒙恩的人的第一个动作。自然而然，当你有这样心问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他就开门。你如此的寻找神，神一定是回应你的。然后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有信心，有行为，这才是我们的生命。你既然听了，那你有这个行为去问上帝的时候，自然心里面就会火热起来，不会不冷不热，也不会麻木，也不会一直钻研在那种挑毛病的那个状态里面。你反而的心会被烧起来，也绝对不会像老底家教会一样那样不冷不热的那种状态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不单是上帝不喜欢，其实更是会亏损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也思考，为什么这几年我们听了十几年的信息，为什么老毛病一直不改变啊？我不用要说某人哦，就说迟到的还是迟到，然后呢听不进去的还听不进去，还是会嫌信息长，还是会挑很多毛病。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在看人不看上帝，然后忘记他的话，自然就落那样光景里面。自然而然你说我也相信，其实这一次回来我心里面 有一点凉，就是看到我们教会人数真的不多，然后去了广州，去了沈阳，你知道他们是上百个人，上十几七八十个人，他们的那种饥渴啊，真的是很触动我的心哦。其实牧师讲的信息是一样，为什么那里这么多人，这里这么少人？其实这个我不是要责怪任何人，但是这是我要祷告，也是我要反省的地方。这就是我今天真的带着一个很大的负担要讲的东西哦。那盼望真的是我们有心好好祷告，上帝的成就。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看见，然后第二个就是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听上帝的话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信息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啊，我们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常常听不进去？为什么？是信息有问题，还是我们的生命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也发现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听的时候，会比较，然后会有很多自己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其实就是牧者常讲的，因为我们的心不正直，我们的心不清洁，自然而然要祝福我们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这也是我今天要悔改的，我也把这个向弟兄姐妹提出来，我们也确认一下，我不是要控告谁，是检讨我们自己的生命哦。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祷告要跟耶稣基督在宝座右边为我们的代祷配合。其实我们知道这就是仇敌最害怕的，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今天没有不代表明天没有，好，现在没有的也不代表将来不能哦。一秒钟的前后生命的改变其实都是神的作为，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祭坛前，然后用心灵用膝盖也好，好好的跟主讲，其实主会做的，而且他做的最美，他做的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这个善工是他开始，他自己会负责到底啊。然后同时呢，我也发现一个，就是常常干扰我们的心灵的那个恶魔啊，怎么敢？不是你用一直用力喊魔鬼出去，魔鬼出去，我告诉你，喊久了都没有用的。其实真正的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怎样，就是用光，就是耶稣基督进来了，神的话进来了，那个黑暗自然就离开了。其实很简单也很容易的事，可是问题就是我们不信，我们不做，所以我们常常痛苦的问题在这里啊。然后最后就要讲的就是祷告要恒切。其实啊，一时的激情啊跟激动会有的，但是持续是最难最难的。那像这一次的宣教，我也听见了哦，很多人去了宣教工厂，很激情也很热情哦，可是还没有回来啊，那个热火热的心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祷告不够，因为我们的声音大于上帝的声音，自然你没有任何激情会跑掉的。真的盼望，真的盼望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真的要谨慎，还要警醒哦，因为我们的一不小心，我们的一句话，我们的一个动作，很容易绊倒人的生命。那样子的话，不但叫人对神对教会甚至于对事工会有误解，原本我们的心意是要叫人转向神，结果因为我们的无知啊，反而叫人离开神。所以盼望就是祷告要持续，这是我们要真的要学习的。这我讲的是我自己的经历哦。那盼望我们一起共同勉励哦。第三个就是成就，我特别要提到，就是说不要怕失败，因为失败是祝福万民最真实的见证。那这一次其实牧师很特别的，他在所有弟兄姐妹们的面前都说他在北美牧会很失败，然后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啊，牧师才得到很多的信息，很多的亮光，很多的见证嘛。我们也知道，其实这就是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悖论哦，看起来好像 很贫穷，其实是最富有的。我自己也发现，这是神最有智慧、最奥秘的地方。也再举一个例子，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他降生在马槽，人看起来是最卑贱的，其实啊，他是最尊贵的，因为他是上帝的孩子。那真的，我也看见牧师虽然是说他在北美牧会很失败，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的，因为这样那样的许许多多经历失败，反而今天祝福在中国宣教的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鼓励你们有机会去一趟，你们真的会被他们的那种心啊给吸引、给震撼，他们对福音的饥渴，那个从头到末了，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停止过，就是一直用吸的，不是用听了，真的是巴不得把牧师所有东西都吸过那一种光景，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哦。然后第二个就是，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哦，凡事是当教材，失败也好，成功也好，都是叫我们成为神的器皿，叫人更多的能够认识基督、见证基督、活出基督，还有传扬基督。然后第三个要讲的就是同路人啊，等一下有机会我让你们看一些照片啊，真的在真道相逢啊，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安慰，还有祝福跟带导，也特别是因为灵里面相通，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成跟传递这个福音，福音的门自然而然就打开的，而且是神为，为什么？因为人要，所以才有这个广州跟沈阳的聚会哦。好，第二个我要讲的大纲是开始、过程跟末了。一开始要讲征战，我这边特别讲征战如何啊，得胜也如何，真的是这样，它不是口号，征战大，得胜也大。那最重要的是你要看见上帝的作为，你跟着。然后这一次真的是看见的是征战很多，然后特别是从大家都知道牧师的身体，然后呢还有我这样简单的讲，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状况，没有一个人逃过，包括师母、包括我、包括雷太太，还有年轻的传道人，真的我看魔鬼是可以塞都尽量塞我们哦。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仇敌的工作，他最大的工作，他就是不让牧者能够传讲福音的大能，不能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知道身体会影响心灵啊，心灵也会承受不起的。可是呢，事实上啊，我看见的是，也正因为如此，牧师这一次的宣教的分享啊，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完整、讲得最好的一次，然后很有系统，而且呢我套一句他们跟我讲的，就是每一句话都是经典。怎么样经典？就是打到他们的心灵深处，然后也看到他们真的很饥渴，眼睛亮亮的，对于灵粮不是要吃是用吸的，然后也听到他们真的来一趟不容易啊，有很多人他们是要什么地铁、公交车，什么叫什么换了，就是倒车，对，倒车就倒了，好像那个曹丽的妈妈就得倒了2个小时才能到，还有很多我听到他们是坐那个叫什么 overnight 的火车，就是那个隔夜火车，一趟7-8个小时这样过来，就是为了参加这样的聚会，真的听到很感动啊，我是。在北美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周末、每一个主日、每一个周间聚会就可以听到，真的巴不得，真的因为他们我真的很感恩哦。那也借此鼓励弟兄姐妹哦，真的我们的心要火热，看人家是怎么火热起来，我们也学学吧啊。然后第二个就是真的突发事情很多，火车误点，然后飞机也误点，不但如此，真的，而且我还听说，而且那时候我是从厦门搭坐高铁坐到深圳，然后旁边有一些认识的人，后来才他们说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整整误点3个小时，为什么？因为下大雨。那我 一听的时候我只能说感谢主，可见这一次聚会很重要。然后我们从广州到沈阳飞机也误点3个小时，到达沈阳都8、9点了，反正不应该碰的大家都碰到了，可是呢我们心还是很欢喜。但是不能不讲的就是真的很疲倦哦。不但如此，而且天气很恶劣哦，真的是又湿又热，几乎全身上下都被蚊子叮到了，真的不只有我，大家都这样子哦。还有就是水土不服，拉肚子呕吐什么都有。但是呢但是即便如此呢，大家还是心欢喜灵快乐，因为真的看见主的同在。那也坦白说，这次牧师其实是最辛苦，他其实不是只有膝盖痛，他是完全从腰啊痛到底的。但是你相信吗？从来没有听过牧师一句埋怨，他总是我们很急对不对啊，牧师你休息，牧师怎样，牧师总是说主会带领，主会带领，主会带领啊。真的我也相信主会带领，真的感谢主哦，我们有这么样一个牧者。然后最后的就是要讲的就是也特别鼓励啊，盼望下一次大家一起去。若是你现在觉得你听了很多信息心里面还是很麻木，还是你很想突破现在有的瓶颈，下一次真的去啊。然后第三个我要分享的就是整个开始还有就是感谢主，我姐姐也同行哦。我姐姐她是30年的拜偶像，26年的吃素啊，所以这一次她会同行啊，我真的是欢喜快乐也很多矛盾，因为也会有负担，总是那这就是面子的问题啦，总是害怕人家跟她讲，然后她不信，然后我怎么办？但是呢，当中有很多的挣扎。不过我感谢主，就是姐姐虽然嘴巴很硬啊，可是她真的生命有改变。她是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那时候从沈阳回台北的时候，其实飞机应该是5、6点到，可是那天也误点下雨，所以我回到台北已经是9点、10点的。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姐姐就热切的招呼我，我心里想怎么会这么热切，原来他劈头问我就是沈阳聚会怎么样，他比任何人都还关心哦，还有牧师怎么样，师母怎么样。哎呀，我心里面真的很感恩哦，这个不相信福音的人怎么会关心，这么的关心，而且他完全不管我疲倦哦，他就是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问到12点，我跟他讲说我明天的飞机，我不要跟他讲了。所以我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有动工。而且还有就是他是那种看钱很重的人哦，希望他不要听到这一句。但是你知道吗？他居然可以奉献1000块，所以我真的吓一跳。他有问我说奉献的事情，我根本不想理他哦。不到几分钟，他就把钱拿出来，给你。我说这是要干嘛？他说奉献。哎呀，你知道我真的那时候跑到厕所去哭啊！我知道神感动他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对我那么大方过。然后第一次去广州，第一次听信息，好，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讲一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有跟他讲说，姐姐，我不是出去玩哦，我是去聚会哦。他说好，没有问题。结果第二天他就告诉我，好山好水，好无聊。怎么办？好无聊，我也没办法，所以我把钥匙给他。我说：“姐姐，如果你要听，你就听；不听的话，你自己去走一走。”但是你知道吗？从头到尾，他都坐在那里。为什么？因为那个翠环的先生就坐他前面。有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他是我姐姐的时候，他们两个对看。然后吃饭的时候，那个他先生告诉我说：“你姐姐从头到尾都坐在我后面，很认真。”然后我姐姐也说：“这个弟兄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因为他很像。”他说他长相像流氓，可是呢这么认真，很奇妙，这两个互看。我要讲的就是啊，真的神做，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也相信虽然他现在刚硬，但是心里面已经有变化。那这几天他也用微信我自己的微信问我说怎么样，牧师回来了吗？我就跟他讲说，哇，你第一次听牧师的信息就这么的爱上他。他说不是，他说他讲一句话让我最扎心的。他说你们牧师讲的是生命之道。 所以真的我很感恩哦，这个整个过程都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的荣耀哦。然后第二个就是过程，过程当中我看见的是啊、还有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就是饥渴慕义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不分男女职业贫富啊，都被耶稣基督的真光吸引来哦。但是呢我的感动是这样哦，但是这个特会呢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它只是一个启发而已，那要最重要的你还是得持续的听啊。但是要怎么样持续的听呢？我怎么想哦，就是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教会的网站组还有文字出版社真的很重要啊。哪怕是就是这个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呢人要吃喝啊，就是要吸那个灵粮啊，而且最重要就是攸关于千千万万灵魂的事情哦。哪怕只有一本书、一篇信息，甚至于是周间聚会的信息，还有一个活泉的短片哦，只要一个人得着生命，那个只要一个人，只要借此得着一个人的生命，你相信吗？在国度里面，永远是被纪念的。所以真的是啊、我想这时候我也想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多为我们的牧长、牧师祷告。也为我们的梁刚，也为我们的纪理，还有慧玲姐，所有相关的，我们能做多少算多少，起码从祷告开始，祷告了上帝做，一个短片也好，一篇文章也好，真的，你知道我们那时候，你知道那个，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的传统啊，反正书只要摆上去哦，跟你讲，下午就不见了，全部被买光光，然后到处，而且等一下有机会我们会看到，我们其实有去吃一些大餐哦，可是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有心情吃，也没有一个人吃得下。为什么？因为太多人要跟你讲话了，太多人要你为他祷告了，这就是他们的心啊！真的，哎呀，那时候我就跟牧师讲说，可不可以申请去广州3个月？真的。很感动。我想要讲的就是那个心被激起来，真的自己也火热起来，然后是虽然很疲倦，还是很感恩。而且特别我突然想起哦，那时候牧师为了祷告，就是要祝福这个时代跟我一样的年轻姐妹。那其实这个牧师讲的时候，我是怀疑很大，也觉得说这世界上应该再找不到像我这样的人，这一类的人啊，很应该不会太多。但是这一次去广州也好，沈阳也好，真的稀奇惊讶，单身的姐妹真的非常多。然后他们现在的问题都是我以前经历过的，所以一起祷告，一起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看他们的眼睛都打开来，而且很欢喜快乐。其实我讲的就是牧长讲的，也是神讲的，就是你就是靠神。靠神欢欢喜喜，你相信吗？这一次他们问我很多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在我里面哦，我最讨厌也不想回答的。第一个就是你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第二个就是你几岁？但是呢很奇妙，真的是福音的大能，我可以站在弟兄姐妹面前讲说我没有结婚，因为福音的缘故，我有很多孩子，属灵的孩子，所以请为我祷告。我的年纪几岁？50岁。那50岁不代表什么，50岁就是一个恩典来着。那我很感恩，就是说绝对不会因我的年纪，我的这个东西不敢跟人家分享，然后一直在这里钻牛角尖，不是的。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怎么连接于主，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使命，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祝福人，就是要爱人，对不对？所以我想这是我这一次透过宣教的时候再一次被 再一次的被恢复吧，应该是这样子哈。对，我想大家看我是50岁，应该看不出来。对，好，所以啊，第三个要讲的是。还有第三个我要讲，就是这个过程到末了，就是整个最后，我也特别的思想到，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更多的明白牧者的心肠，其实那就是主的心啊。第一个我看到就是牧者对灵魂的关注，就如同彼得后书3:8所讲的一样，真的不愿有一人沉沦啊。所以啊，他非常看重门徒培训，他特别呢为的就是要栽培可以生可以养的工人啊。那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在生命堂的每一个宝贝啊，真的都是宝贝精兵来的，真的我们也多多关注人的灵魂吧。好，那些世上很多的事情大概就好了，最重要的这是上帝的心意。然后第二个也看到牧者他对真理的揣摩剖析跟传递是那么的认真跟执着，坦白说他这样的心肠真的叫人很感动哦。如此的卖命讲道写文字，弄得他全身上下痛跟疲倦哦。那我从这个地方我真的看见，就是说真的真心盼望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也好，甚至于是读一篇牧师所写的文章也好，我们的眼光啊尽量放在主啊，你有什么话请向我说，你的心意在哪里，不要一直觉得啊牧师啰嗦牧师时间长，真的不要这样认为。因为这几十年来我们很多的经历，我们的很多的破口就在这里面，我真的坦白说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罪，可是我悔改，我真的发现不要眼光不要再放在那个里面。为什么？因为魔鬼最喜欢这样骗我们，我们要的是主啊你请说，主啊你告诉我怎么做。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也不是说我要拍谁的马屁，绝对不是的，我讲的真的就是啊我所看见我所听见的不得不说。我刚刚也讲了，如果我不说那是我有罪，所以我宁愿啊冒着被你们讨厌的这种心，我讲真的是不要再眼光放那里，已经过了，应该再往另外一个时间表跑了。然后第三个，想一想，这个是你们要思考，我们要思考的，如果你们现在是这个牧者，你们会怎么做，这个很重要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要讲的，就是整个教会呢不是牧师的，也不是长老的，更不是传道的，是大家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从今天开始，我们也操练哦。我们也操练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的说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论是每一个聚会，我们所听的每一个信息，甚至于所读的每一篇文章，我们若带着这样的心，你相信神会做什么事。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了经文，路加福音24:32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其实这里我是看到一个东西，就是真心盼望以后，不论我们两个人或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多多讲有关于生命的见证也好，彼此祝福的话也好，不要再留任何的破口给魔鬼攻击，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哦，不要再叽叽喳喳的，就是彼此勉励彼此安慰，相信神一定会做，也会加添人数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我看见牧者的心肠。然后第二个就是真的千万不要比较我相信在我们教会也一样，别的地方一样，常常我会听到 比较李牧师的信息跟朱志山牧师的信息，真的有哦。那我要讲的就是啊，其实第一个，这是仇敌的工作来着。仇敌的工作就是要分裂我们跟上面跟旁边的关系，这是属灵的干扰来着。所以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真的不要糊里糊涂的就这样落入口舌之战，不值得哦。反而啊，我们要更多的彼此带导，彼此劝勉才是啊。因为我们曾经经历太多这样的经历了，叫我们不能听福音，叫我们不能传福音，整个是消耗战来着。所以真的不要比较，我是真的看到这一点啊。然后呢，但是同时也感谢主啊，其实神都知道，他借由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10-17节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我就读一段这个他的经文是保罗就说，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然后17节也说到，基督差遣我乃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18节也提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视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人却是神的大能。所以真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同心合意吧。什么叫同心合意？就是眼光目标一致，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彼此配搭同工带导，自然而然福音会兴旺，可以叫更多的人得着福音，可以叫更多人听见福音，也可以叫更多的灵魂被拯救哦。最后就是使徒行传2:47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事在我们身上发生，就是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真的我是看见魔鬼仇敌的攻击真的很大，但是呢，感谢主早已经把话给我们，所以我们不担心不害怕，反而因为这样子我们面对他的时候，神给我们智慧，神帮助我们。然后最后要分享的就是鼓励跟劝勉哦。其实第一个就是真的这一次的一个宣教，我真的是看见哦真的自己的灵眼被打开哦。我不敢讲生命有多么的成长，但是我知道今天跟昨天不一样。那起码我的看见就是，我不会再被自己小小的问题给蒙住，然后心眼也不会一直停留在跟国度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上面。我反而会更多的为人的灵魂带导，不会为自己的问题流泪。这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就是从今而后开始抓我的眼泪为人的灵魂，为国度的事工，不要再为那些叽叽喳喳的，那些都是会过，真的会过。然后这不但是主的心意，而且是主一定纪念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更多的看重人的生命哦。彼得前书3:8也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一日的做工可以得到千年的荣耀。这个是真的哦。你为一个灵魂带到得救，你知道在天上的荣耀是如此是何等的大吗？然后第二个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再次要思考的就是，到底我们人啊可以带走什么？到底什么叫成功？难道是投资、事业、钱财、健康吗？希伯来书9:27也讲，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请问你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你要拿什么见他？我其实就想到我大哥去年走的时候最后见他一面是在殡仪馆那个平台上面那时候心情真的很复杂 真的很多复杂哦。那其中想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我想的是，不论你有多么富有，或者是多的贫穷，你有一天你要躺在那里。不论你是董事长也好，工友也好，有一天你也是要躺在那里。不论你是多漂亮、多美、多丑、高矮胖瘦，有一天你也是要躺在那里。然后呢，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要拿什么交给他？真的，我这真的感触很多。世界上的名跟利啊，都会过的。但是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呢，实在是不懂的，还在追求世界上的名利，真的很认真、很拼命的搞事业，真的很认真、很拼命的赚钱。请问你，这些可以带走吗？真的带不走。坦白说，赚不了多少钱，可是呢，神从来没有让我们饿过，钱够用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听了这么蒙恩的信息，我们也有很多的经历啊，我们也看见福音拯救我们的生命啊，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投资在这上面？真的，我真的看见心里面很多的感慨。那但感谢主啊，因为福音的关系，它也改变我的生命，也拯救我的生命，否则我也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会在哪里。所以这是我最感恩的地方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自认为是今日的亚伯拉罕，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选择神，不像罗德选择世界啊。但是呢，更盼望的是我们的生命不要只有停留在要亚伯拉罕的祝福，乃是真的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希伯伦曼利橡树的那样的一个献祭，常常来到他面前，常常寻求上帝的心意，常常为人代祷，这是我们要做的。很多时候祝福大家都要，可是只有光说不做，很可惜啊。然后最后第三个就是期待生命，其中第一个就是要装备啊，真的，神的话要装备，这个是我们想的。可是最重要是我们要张口，你不张口得不到。换句话来讲，你要来聚会，你要有肢体生活，你要有祭坛生活，你要有周五的小组生活，否则的话都是假的。然后第二个要操练祷告，凡事上要得到主的心啊，就算是有挣扎你也会顺服，因为主是这样带领我们。然后第三个要服侍，而且要主动。为什么？因为这就如同约书亚带领十二个支派进迦南地，虽然有很多的征战啊，其实最大的征战是自己的不幸，自然那个当中你结束之后，你会得到很多的基业。我就想起诗篇九十篇第十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七十，若是强壮是八十岁啊。那我现在这样子哦，八十岁啊，请问你们现在几岁？有多少年可以服侍神？你自己想一想吧。我相信大家数学很好，所以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主动的服侍。告诉你，你主动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我敢跟你讲，你的一切问题绝对会被解决，金钱也好，婚姻也好，儿女也好，甚至于疾病健康也好，绝对会被解决的。除非是上帝有话跟你讲，否则的话绝对可以解决。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爱神爱人的心，主的心啊，这次我读到约拿书第十章十一节啊，我每次读以前读这个时候完全没有感觉，这次读啊，真的想哭啊。他说什么？他说主的心就是约拿书四章十一节，他说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不爱惜呢？更何况我们呢？真的很多时候，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像这些左右不能分的生命光景一样，神都如此的爱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能够 更多的爱人的灵魂。你若是能够爱灵魂，自然而然你觉得是爱神的。如果你说你口口声声说你爱神，可是从来没有看过你爱灵魂的话，那是骗人的啊！我想，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啊，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也希望真的是也盼望真的是我们的灵不要再沉睡，我们的灵啊，真的多观望上帝的事、神国的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老毛病哦，真的盼望我们一站在上帝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改掉批评论断也好，迟到的习惯也好，还有服事真的殷勤一点。我真的看到殷勤，绝对殷勤，殷勤的人啊，上帝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好，我想今天我的分享都到此。